这次我们是这个个人步道的训练。那十四天在香港的时候，就要我到这来与弟兄姊妹一同见面，来用主的话互相勉励。那么今天我们开始了，一共有四堂的时间给我。那我在主的面前思想一下，我觉得在个人传福音的工作上，有很多的重点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如果要传福音给别人，是需要十分了解的。要不然的话，你给别人传，传到后来给别人辩论，或者是提一些问题，你不但没有解决他的问题，恐怕你自己产生了问题。那样子，不但不能引人归主的，使你的信仰动摇。那因此呢，我们在今天开始呢，就来讲四方面的真理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是最起码的，就是认识神。这一次呢，我们每一次讲呢，都有一个讲义大家可以作为参考。那我所讲的不过是一个小引，我相信弟兄姊妹去寻求的时候，一定能够得着更多圣经的亮光。圣经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当你得着一点影子的时候，你再肯下功夫去追求，里面很多路，条条大路都是联合在一起，让你看见神真理的宽广和深奥。那么现在我们来读几处圣经第一处圣经就是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我们早着了以后一同来练出埃及记20章第3节，我们一起练。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再练马太福音22章34节到40节。马太福音22章34节到40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路加福音14章25节。路加福音14章25节和26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有许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圣经念到这里。我相信我们一个人信主的过程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那在我们甚至于信主了以后呢，也还是有一些问题不十分的了解。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觉得圣经的真理、圣经的道理常常能够引起人的反感。你看见差不多的宗教都是讲仁慈的这个心胸仁慈兼容并蓄，所以大家都很赞成宗教都是好的，只要你有一个宗教就行了。我们因此听见人说条条大路都通罗马，那么每一个信仰都是劝人为善。那么我们圣经的道理呢，却是另有一个风格。出埃及记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在《使 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那里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作得救。我们也看见说，主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所有这些旧约和新约的道理似乎都要我们只能相信圣经里面的神，其他那些神呢就不能相信。那这样的一种啊道理似乎是心胸很狭窄很武断，不像别的宗教那么宽大为怀。因此很多人呢对于基督教有反感，甚至我们基督徒呢也觉得是不是我们太绝对了，是不是因为我们为了要别人信我们的就把我们的信仰高举起来。那么如果你看见这个圣经里面不是但是讲到独一的神，并且讲到这个神的要求啊也是绝对的。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呢你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尽字啊是很要紧是吧。那你不是说你要爱啊，你要用心用意用力爱主你的神，是尽。这个上帝啊他要你的东西啊一要就要尽了，一点不能剩下，剩下一点呢他就不能够满足。所以这个上帝好像很霸道的啊，不但这样，这个上帝好像也是很绝情的。路加福音来说，人若到我这里来跟随我，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弟兄姊妹和自己性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一个人要爱了耶稣以后啊，好像要六亲不认，长得都不能爱，这个是很可怕的。那到底这些圣经是什么原因记在这里呢？如果你了解了神是怎样的一个神，你又晓得这一些圣经是十分美妙和完全的。你看见马太福音那里记载，当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神的时候，那下面一条呢我们就能够爱人如己。如果都给了耶稣应该没有剩下，但是呢我们都给了耶稣呢，我们对于人的爱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是很困难的，爱人如己何尝不困难呢？所以你就看见这一个神和人中间有很多的不同。你要爱一个人呢，你就不能爱第二个人。如果我们问一个人，你爱我吗？那他说爱你。那么以后他说我也爱别人，如果是夫妻这样的话，那是很危险的。但是呢，这个神就不是这样，你尽心爱他呢，神说你还要爱人如己。那你可以向神说你完全没有道理，你把爱都拿掉了，你还有爱人什么爱人如己呢？我根本一点都没有爱了。对于人会这样，对于神一个完全的神，那这个就不是矛盾乃是一个统一，这是个奇妙。那么为什么这个神是独一不能够有别的神呢？为什么别的宗教说各样的宗教都差不多呢？只要你相信就可以。这个实际上如果你了解了圣经，就发现这个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事。我们知道旧约时候有一个王叫做所罗门，当他 纣王的时候呢，有两个人呢，妓女啊，到他的面前来解决疑难，就是他们两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孩子，他们睡在一个床上，结果睡觉的时候呢，有一个妓女啊，把他的孩子压死了，以后呢，他就偷偷的把他的孩子跟另外一个妓女的孩子就调换了。那当然第二天醒过来呢，他们两个人就为活孩子争吵，结果没有人能够断案，就告到所罗门那里去。所罗门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拿把大刀来，死的劈一半，一个人分一半，一半活的也劈他两段，一个人分一半，啊，这公平解决了。那这个时间呢，那个活孩子的曾妈妈呢，她说不行，不能够劈。那个死孩子的妈妈呢，她说这是非常公平，最好把他都撇掉。那你就看见说这里有真假的不同，所以那个假的母亲呢认为和平共存，公平交易，这是不错的，但是呢活孩子的妈妈呢，她就不行，要我就要全过，那一半我是不能要。为什么别的宗教他认为各样宗教都差不多呢？这里面有一个因素，就是主耶稣讲的，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他们有把握，所以呢你也拜我也拜，所以差不多就是了，和平共存。主耶稣讲什么？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一个有把握，对于真理有一个真实的了解，对于神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当然真神与假神怎么能够并列呢？那么我们也看见在圣经里面的真理，从客观的启示来看，的确圣经把一个奇妙的造物主启示了给我们，就是连这个客观真理的启示，我们也看见是与一般宗教的道理是不同的。圣经里老早就断案，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神，是不是？那其他的宗教没有这样的道理，其他的宗教是用人的智慧去探讨神的究竟，但圣经老早就断案说，你人的聪明就是绝对的聪明，你不能认识神。人要认识神，必须要神自己的启示。那么圣经里头怎样子把神启示出来呢？那今天晚上我们的讲义里面就谈到，主要是有两点，这个两点呢是与一般宗教的道理是显然不同的。第一处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啊，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注意那个小字啊，那个过字是没有，是吧？神是灵。那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那么其他的一些信仰呢，所拜的这个神，这里称为偶像，偶像。那这个偶像呢各有不同，有的偶像呢是以人的形象，有的偶像呢 是以飞禽或者是走兽甚至于昆虫的形象。其实所谓偶像，按照圣经讲起来，这个字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虚无的意思。偶像的意思就是虚无，就是根本是空的。那结果是说这个偶像啊不是空的，是按照他们所说的是一个啊飞禽走兽昆虫或者人的样式。那我们都看见这一个偶像是非常渺小，也是非常有限的。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讲到神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形象。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说神是灵，神是灵。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的宗教观念呢，都喜欢找一个像，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念，对着一个像祷告似乎是更加活泼，更加容易蒙垂听，对不对？我记得从前我们学校的团契有一个教授，他是外语系的教授，他大概受了天主教的影响。有一天我到他宿舍里面去看呢，挂着一个大的耶稣像。我说你挂这个像又很好看。哎，他说不但好看呢，你知道啊，我每一天晚上祷告的时候都是对着耶稣的像祷告啊。他认为这样的祷告更灵验一点。可是圣经里说你不可以，神说你不可以为我造什么像。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灵，这个偶像是必朽坏，不但是有限，所以说必朽坏。灵是什么呢？灵是不朽坏，不朽坏。凡是物质的东西，它一定是一天比一天更朽坏。物质的东西随着时间呢，它会衰败或者衰退。所以啊，这个所有的偶像呢，必须要用人力把它维持它那个光彩的模样。但是我们不需要为耶和华神用我们的办法让他那个脸上有的金或者有的光。神是吧？神是灵，灵呢是永存的。除了这个之外呢，灵有什么作用呢？我们看一看诗篇139篇，今天刚刚 Christopher 念到那一篇诗，139篇第七节和第八节。诗篇139篇第七节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第九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这是大卫啊，他讲到这个神的无所不在。他说啊，我能够到什么地方啊，逃到神以外去？他说我没有办法，我要到天上去呢，你在那里；我要到阴间去呢，你也在那里；我要飞到海极天涯海角呢，你也在那里。这一个神呢，是我们没有方法逃避的。这一个神呢，是充满万有的，无所不在。所以这样一个神呢，就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物质是要受时间的限制，空间的限制，它是有限的。那么灵呢，是无限的，它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仰望的，它是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可以亲近的。正因为这样呢，所以它才能够说是无所不能的。我们不需要有了困难了坐飞机回香港去，但是求爸爸可以，求神就不需要。我们随时有了困难都会祷告， 神啊，救我！为什么？因为他是神，他是神。正因为这个缘故了，他绝对不能是物质，他必须是个超物质的一个存在。什么呢？就是灵。那么这个灵还有什么作用呢？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再一起来练。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一起练。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那这里讲到这个神的圣灵，它有一个作用，就是能够参透万事。参透万事，换句话讲，神的灵不但是无所不在，并且是无所不知。他不但是能够了解人的外表，因为他有一个渗透的作用，一个参透的作用。所以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神的眼睛看人呢，当然是看得一目了然。他不但是看他讲什么，他看他为什么讲这个话。他不看他做这个，他还看他为什么做这个。他不是看他外面的表现很好，他看见了好的里面到底含着什么本质。正因为神看人呢，里面外面都看，所以人经不住几看了，对不对？我有的时候啊，给别人多看两下就有点坐卧不安，手脚都没有地方摆。那如果啊，这个人说我能够看透你的心，我更害怕。为什么？那个里面很多东西啊不能给人看的，一看了就糟糕了，整个美丽的模样都丧失了。所以一个人在主的面前呢，你说神说人人都是罪人，他说别人是罪人，我不是罪人，这个神经听起来这个人是真是奇怪啊，他还要跟我来这一套。大卫在诗篇139篇讲什么？他说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远处知道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你不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圣经里头能够看见呢这个神的那个无所不知，能够啊看见有一些人呢所看不起的，认为是无可救越的，他反而得救了；而有一些人看的是了不得的，反而给弃绝了。为什么？举个例子来说，那个撒该是不是？那个路加福音里头那个撒该，有的人说他名字翻过来就是该撒，该撒。为什么？他是个犹太人，他去做个税吏长，啊，赚了很多的钱了。为了钱的缘故啊，这个国家民族都不要了，不是该杀？所以没有一个人理他。那一天呢，大家都在看耶稣，他也想看，他矮看不见。那如果这个撒该啊，他是一个所谓法利赛人呢、啊，那一天就是看不见，人家给他让条路，不耍。哎呀，撒该啊，有钱佬啊，又是个法利赛人呢、啊，哦，宗教家，赶快让条路，让他进来看一看。那天你看急得他没有办法，他看不见耶稣什么，他一看撒该就故意就挡着他，就不给他看。所以急得他没有办法，他就爬树了，爬树看。我很喜欢读这段故事。那天主耶稣你看走过那条路到耶利哥去，多少人呢、啊、在那里要与他亲近，是吧？可是主耶稣没有对什么人注意，只是经过那个桑树下面的时候， 哇，那个时候啊，这个撒该啊实在是非常紧张，他很想耶稣抬头望一望，他也不敢叫啊。奇妙的很，主耶稣经过树底下也往上看，不等撒该开口，主耶稣说：撒该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里了。奇妙吗？那一天那么多人不对任何人注意，就是注意一个爬在树上的人。我们注意啊，并不是撒该在树上喊耶稣啊，我在树上啊，你注意啊，他没有喊的，主耶稣就知道他的内心。那为什么有些人被神弃绝呢？你像主耶稣，我们今天在车上说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为什么？人都是尊敬法利赛人，主来是知道他们是粉饰的粉末，无所不知的神。我们因此就看见说，圣经里头关于神的观念是非常奇妙而完整的。就从圣经里说，神是个灵，所以呢，你不可以为我造什么像，灵有什么像好造？那么圣经里头对于神的第二个观念是什么呢？那有一个启示，就是神字。那个神字，那个希伯来文就是 Elohim。那这个字，这个字义是什么呢？按照它的字的意思来说，是个全能者的意思， Almighty One， 全能者。或者也含有什么呢？就是个自大者的意思，自大者。当然这个字还有这个很奇妙的意思，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么到底神是怎样的一个神呢？在尼希米记9:32，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神这个属性的五方面。尼希米记9:32，尼希米记9:32，我们一起来念：我们的神啊，你是自大自能自可威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祖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这是啊尼希米的祷告，他说我们的神啊。下面就讲到这个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还有5点的形容。第一点，他说你是自大，自大。什么叫做自大？那我想最好的形容呢，就是无可比的。那从地位上来讲，那么从他的这个实在的这个存在来讲呢，他也是自大的。正因为他是自大的，所以他能够无所不在。什么东西是与他的体积大小能够定规他的大小？那这从这个神的存在来说呢，天下万物有很多神造的物，但是没有一样大的物能够大过神。就从那个存在来说，为什么神呢？他说我大到一个地步无所不在，那你怎么办？谁能够比神更大？另外呢，所谓自大的意思呢，就是说他的地位是至高的。我们都晓得圣经里头啊讲到神要我们的最好，神要我们的自豪。为什么？ 因为与他的这个神的本性是不可分的。神是自大的，当然他要求你是自大，对不对？他不能够满足于不大不好。我们常常啊，有的时候不敢多要求人。今天我们在车上讲这个法利赛人李斯姆在那跟蔡维刚弟兄解释，我也在那谈阿们。那什么阿们呢？就说哎呀，我们是不是可以像耶稣一样骂那些法利赛人要骂他们，甩你这个粉饰的坟墓。那么李斯姆就解释说哎呀，有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法利赛人，所以就不敢要求别人太过分了，对不对？我也是这样。那神为什么他要要求最好呢？因为神是自大的，他不能满足于次好。我们觉得差不多了，可以了，神说我要要求他绝对要完全。这是神，你说如果神这样要求，那么怎么我这个人不完全可以得救呢？对不对？我没有一个人完全呢。你说是因为我是个罪人，那么后来信了耶稣了，所以我就耶稣神看我这个人呢还可以改造，这个心地还不算太刚硬，所以救了我了，是这样吗？我想不是的。有的人甚至说耶稣看我可怜，所以就救了我了。还有人说虽然神的这个罪的公价就是死啊，神的心到底还是慈爱的啊。所以人说当我们悔改甚至好了，大罪化小罪，小罪化无罪，马马虎虎了。那还有的人说，甚至于这样思想，说我相信将来就是下地狱的人都要上天堂。为什么？神到底是慈爱的，因为这种思想。你知道我们是怎么得救？我们叫做因信称义。为什么我们能因信称义？就是那个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福音是什么？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一起念。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从前读了这个圣经我觉得很难解，我觉得如果把它稍微改一改呢，就觉得很容易了解。改什么呢？他说因为神的爱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是不是？好像福音是神的爱嘛。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圣经怎么说呢？因为神的义，就是 righteousness， 神的公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当我在神的面前思想的时候，后来就发现的确福音是彰显神的公义。如果神光是爱就不需要福音，对不对？为什么呢？刚刚我所讲的大罪化小罪，小罪化无罪，何必耶稣来替人受死？何必？正因为神是公义，公义就有要求，慈爱没有要求，公义就有要求。当人犯罪的时候，神按照他的公义要定人的罪，这公义一定要公义的要求满足了，神他的心才能够满足。那现在呢，人犯了罪叫做亏欠了神的荣耀，神就借着他儿子的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所以能够救我们，有两方面的贡献。消极方面呢，就是他替我们受死， 流血，负了罪的工价。极其方便呢，是一个交换，他把他的义给那些相信的人。所以这里说，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有的人说可以这样翻译，就神的义借着福音给人预备出来，给人预备一个义。什么义呢？就是神的义。请注意啊，这个形容词啊是很重要的，神的义，不是人的义，不是人的。人的义在神的面前看起来是破烂不堪的衣服，不能够遮盖我们的罪。我们怎么能够坦然无惧地亲近神？消极方面说，我们的罪受到对付；积极方面说，我们是穿上了神儿子的义，可以坦然无惧地敬拜神。这叫做因信称义。当然了，这个义人怎么得着呢？是因信，没有条件。所以这里呢，还是讲到神的爱。这么大的一个救恩，神是白白的赐给那些愿意相信的人，没有条件。所以这个福音呢，有神的要求，但是呢，也有神的不要求，是慈爱和公义连接在一起。就把那个自大的神启示出来。那么这里讲到神的第二个属性是什么呢？叫做自人的。你不但是自大，我们的神啊，你是自人的。实在我们感谢主，圣经里启示的神呢、啊、的确就是个全能者，他的能力各方面彰显出来。他用他的话创造了我们看得见的物质啊。我们看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我们一起念：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得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这里讲到啊，这个所看得见的，那就是这个宇宙。所看得见的是由什么造成呢？由神的话造成的。所看得见的是什么呢？就是物质的世界，看得见的东西。是由看不见的，就是不显完之物啊，所看得见的不是从显然之物，就是看不见的东西造出来的。看不见的是什么东西呢？看不见的那就是非物质，不是物质的东西造出来的。你看这圣经里的话，物质是由非物质创造，看得见的是由看不见的创造。看不见的是什么呢？圣经里说就是神的话。为什么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呢？因为神的话就是能力。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七节，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所以神的话为什么能创造物质呢？因为神的话就是能力，神本身就是能力。那今天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物质都是一种能力的一个结合。那么神不但是他的大能能够创造物质，创世纪说有光就有了光，并且神有个更大的能力，就是生命的大能。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能够把一个人整个的改变。我们晓得改变物质并不是一个太困难的事，人都可以办得到。 但是要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这是一个超然的大能。那这个大能呢，是科学家要想得着的，宗教家要想得着的啊，社会学家、什么学家要想的，要改变人类。我们看见一切都归失败，人类改造物质能够成功，人类要改造他自己一定失败。但是我们看见神的能力能够改变人。当然了，今天我们看见改变的事情不是太多，为什么？因为今天好多基督徒啊是糊涂，不是基督徒，信仰糊里糊涂，所以呢他自己也没有什么改变，也不大能够改变人。我们如果放眼的看一看，今天有很多地方的一种情景都是福音改变人的结果。你看见最初的时候，福音刚传出来是12个使徒，再加上120个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他们所面对什么？犹太宗教种族的偏见，罗马政治和军事的压力，再有呢希腊那些神话哲学，还有很多那种迷信的一种攻击。这120个人能够改变天下，多么大的能力。我们要说近代来看，那宣教士进到一个地方，那种产生的一种爆炸性的改变大能，甚至于我们也从自己的身上可以看见那个神福音的大能。我们感谢主，只要人能够认识福音，清楚地知道福音，肯接受福音，神能够在这个人身上做改变的工作，这是一个最大的神迹，是一个约拿的神迹。那么第三点，这里讲是至慈爱的，神的性格是慈爱，是至慈爱，他的爱心无可比。神创造万物给人享受，当人犯罪堕落之后呢，神并不收回他对人的慈爱，神把他的独生子来赐给犯罪顶撞他的人。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再大的了。但是我们的主是为神为人舍命，并且是为一个罪人舍命，这是多么大的爱。第四点，这里讲到自信时的自信时，他是一个守信的神，非所告。我们看见这个天地证明他的信实，为什么我们会有科学的定律？就是神所安排，所以一点不会改变，我们才能够了解这宇宙的真题，宇宙的学问。但是神呢，对人也是如此。只要我们得着神的一个应许，我们就只要考虑到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在神的正道上去行，你看见神的应许总要应验。神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圣经的话我们好好的研究，如果在你一生之中有一两句话神是亲自向你说的，你就享受不尽。我记得当神呼召我的时候，我很害怕，我的顾虑很多，感谢主给我几节话。第一节是什么呢？还是祷告的时候，神告诉我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这个话是什么时候我祷告呢？ 在神学院里面呢，进去以后有很多的困难。那么我因此呢，就觉得神呼召我，呼召得太早。我一直想，哎呀，这个花花世界都没有享受过，那神就把我召出来了。同时在我的这个同房的一个基督徒呢，他常常跟我说，你奉献很好，我将来也跟着来啊。我什么时候来呢？我年老的时候再来。哎呀，我说为什么他能够年老，我不能够年老，像他一样。那在神学里面我祷告，神给我这句话，这个世界要过去，真是过去了。因为我奉献以后啊，一年不到共产党来了，你这个花花世界没有什么花花的了啊，那是苦苦世界。但是呢，走在神的道路上一直保守，到现在差不多30年啊，已经整整30年，1948年奉献。那么还有什么话呢？当我刚出来奉献传道的时候，正好是共产党占领大陆一年。哎呀，我很害怕，我觉得前途很黑暗。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节圣经，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的话。当这个话来的时候呢，那圣灵啊，就把另外一处圣经啊放在我的心里头。哪一处圣经呢？就是诗篇124篇啊。那里特别注意到那个逃脱这个字，他说我们好像缺了，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了，我们逃脱了啊。所以这个逃脱两个地方串起来。哎呀，我说真是哦，我就好像一个缺鸟一样，在这个天罗地网里头。但神说什么？有一天呢，这个网罗会破裂，会逃脱。的确后来网罗破裂了，我逃掉了。逃到哪里来了？逃到香港，以后菲律宾，现在来到波士顿，飞出来了啊。这个神话真是很奇妙的。那么我们要看见圣经里头神应许啊的话，实在句句都应验。我们读这个马拉基书第3章，马拉基书第三章啊，旧约的最后一章第6节，马拉基书3章6节，我们一起念：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请问你们雅各之子是什么人呢？啊，雅各之子是什么人呢？
以色列人
啊，叫雅各之子。那以色列人呢，亡国有多少年呢？2600多年，对不对？那在马拉基写这个书的时候，已经亡国啊，差不多我看啊，两百多年了。因为马拉基书啊写在主前400年，那么犹太人亡国呢是在主前600多年，那现在已经有差不多200多年了。你知道犹太人亡国啊，他亡得很惨，为什么？因为他人数很少，直到现在犹太人全世界1000多万。那么他亡的一个情形怎么样？按照摩西的律法已经宣布过，你们要违背神呢，神要把他们抛到天下万国。所以这个每一个世界的角落，犹太人都给赶到那里去，他不是在一个地方，是分散全世界。你看人数这么少，分散那么广，那时间这么长，为什么犹太人没有灭亡呢？不是他们的本领，不是他们有什么能力，相反来说他们的遭遇很凄惨。但是希特勒就杀死600万犹太人，为什么？搞来搞去犹太人他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主说因为我不改变，耶和华向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起了誓，应了许，我拣选你和你的后裔。不错，神要管教，但是呢神还要纪念他的应许。 不丢掉它。所以主圣经上的话是我们信心的根据。你要是真信了神的应许，你心里面立刻就有平安。虽然你还没有一个把握，还没有一个经验，还没有看见这个事情的成全，但是呢，你知道神是不改变的。是这个事情说出来，你一相信，你就可以立刻有所享受。很多人所以信主了以后啊，他没有一种 feeling， 没有一种感觉，为什么？信得太迟钝啊！虽然嘴里说信啊，里面说真的吗？等以后再看看，等以后再看。所以呢，信得很迟钝。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并不是等到死了以后才能够知道它的结果。我们最宝贝的就是我们今天已经预尝天恩的滋味。怎么能够尝到呢？是信心接受神的话而产生的一个必然的后果。第五点，神呢是自可畏的，换句话讲，是我们最应该敬畏的一位，最应该敬畏。箴言书有一节圣经，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什么叫做开端？开端的意思就是起点的意思，starting point， 或者开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个根基的意思。如果你不敬畏神，你一切的智慧没有根基，最终还是空的，对不对？我相信我们有的人已经知道，有人用这个比方，我们所有的这个地上的才能、知识啊、享受这点东西，并不是坏的啊。基督教从来不认为那些东西是坏的东西。不过呢，这些东西必定要有个开端，才有它实在的意义啊。这里用几个零来代表，你多一点学问，你多一个零。多一点才能，好像多一个零。可是你必须要有个开端，这个一。那么你以后的这一些才有它实在的意义。当然了，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你已经有这个开端，认识神。不过你把这个开端放在什么地方也是很要紧。你把这个开端放在后头也可能。那你的确是可以有地上很多东西，可是这种意义就很少。但如果你放在前头的话呢，你所有的就能够发挥它实在的作用。从前我不了解为什么神要求我要求的那么严格啊！你知道一个人要奉献呢，常常有这样的事，就是跟神讨价还价啊，本来很多东西啊，神啊，啊，这个好了，让一半给你，啊，那几个呢，你可不要动啊，你千万不要摸，你不要问我提要求啊。好了，暂时不要求啊，等一下又要求了，啊，所以你看，我们常跟随主啊，是放一点，啊，再放一点，以后再放一点，放到最后呢，说神啊，这个地方是绝对放不得来，啊，这个地方你不能摸。不能摸，奇怪的很，你越不让神摸呢，神越要摸，越要摸你。我们啊，这个地方让给神，神说你让给我的我不进来，你不让我的呢，我偏要从那里进来，奇怪的很。你说我已经这里开个大门，你为什么不进来？我说我不从你开已经开的门，我要从你那个不开的门，那个最宝贝的门，我要让你进来。魔鬼就不同了，魔鬼啊，只要开个小缝他就进来，对不对？所以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你稍微一点，哦，赶快跑进来了。所以你稍微一点不对，撒旦就能够得住你，让你搞得天下大乱。为什么？魔鬼就是小偷嘛，一个小门他就进来了嘛。你不能对待神也对待小偷而开个小门进来，神是什么？开最大的门我才进来。为什么？他是自可畏， 人的愚拙啊，并不是他反对神开始的，人的愚拙啊，就是他没有给神应该有的地位。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21节，罗马书啊，1章21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们注意这个，如果你看呢，这个第一章啊，第18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浅不义的人身上。我们注意这两个字，不浅，还有呢就是不义。这个不浅呢，这是我们对于神的态度；不义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和行为。人为什么堕落呢？是对于神的态度堕落开始。就因为这缘故呢，产生一个后果，就行为不对。那到底什么叫不浅呢？就这里解释的，不是不信神，也不是不知道神。这里说，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没有把神应该有的地位和尊敬给他。这在我们的里头啊，一个最高的地位呢，我们把它降低一点，把神拉下来一点，就这一拉下来呢，这个空档呢，就有恶势力进去。所以怎么样？无知的心，虚妄的心，虚空的东西啊，黑暗的东西就进到我们里头。所以这个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也是个根基，是我们一生呢一直要保守的。要不然的话，我们自称为聪明呢，反称了愚拙。许多时候来，我们呢在黑暗里头多摸索，在黑暗里头打滚，我们还自己不觉得。这是今天呢很多人呢不承认有神，不相有神呢这一个真正原因。不是吗？他根本在黑暗里，可惜。好，那么时间已经到了，那到底我们认识神跟不认识神有什么要紧呢？我常常跟一些人谈到，他说我觉得信主啊，信道理啊，啊这个道理是不错，我觉得不信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是吧？有的人说你信很好，我没有这个需要。他说我没有这个需要。什么叫没有需要？他说我现在过得很好嘛，我吃得好，我也住得好，我身体也健康啊，儿女也听话。这信神呢都是有需要，什么需要不知道。信神不信神有什么重要？大有分别。那罗马书第11章36节，罗马书11章36节，一起来念。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信神不信神有什么要紧？你看，太要紧。第一，万有本于他，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人他没有根，他没有根基，他没有实际的东西，这样的人生怎么能算是个人生？漂浮无定的人，找不着实际价值的人，找不着实际方向的人，虽然他有很多物质，但是都在虚空里头建造。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为什么？他没有根，没找到根。第二，万有都是依靠他，这是我们现在的问题。你认识神，你找到了全能者做你的依靠，所以你看见这样的事实，我没有时间讲。一个人真信神呢，他总患得患失的那一种心啊， 现出来。他没有神呢，他常常啊，哦，高起来啊，他会摇头摆尾，啊，打下去了，他垂头丧气。对一点事情啊，斤斤计较；对一点苦难来了，惊慌失措。啊，这个人呢，就是好像非常的不稳定。但一个人信神之后呢，你看见他有个依靠，他里面常常有个安息，有个安全感。这太重要了，这种那种内在那个生人生的满足，心里面的喜乐，得做到。那么一个人信神不信神，还有什么重要的呢？万有都是归于他，你早做了人生的归宿。你的人生不是一个偶然的机遇，你人生是一个永远的意义和作用，早做了永远。所以这个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人类的根本问题，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这个信仰呢，必须要从认识神开始。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赞美你，不是我们寻找你，乃是你寻找我们。我们用自己的智慧，实在我们不可能到今天的地步，我们绝对不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主，在我们蒙昧无知的时候，你借着各样巧妙的方法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哦，神啊，我们求你让我们不但是从圣经的道理里面能够知道你，求主这些话借着你的圣灵使我们心里的眼睛明亮起来，让我们看见你的奇妙，让我们真是能够为着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孩子再一次的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借着这一些的启示，是我们的一生实在建造在你的根基上，让我们的生活天天依赖你的大能大力，让我们的脚步向着你命定的道上直奔。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